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1月6日星期三，下面是国际新闻。1月4日是中国官方正式承认武汉发生新冠病毒疫情的一周年。白宫国安会官员说，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病毒有可能来自中国的实验室，不过亦都向美国之音澄清并没有直接指控病毒是从武汉病毒研究所泄漏。资深官员亦都批评中国共产党以及世界卫生组织对于疫情的处理方式。英国每日邮报1月4日报道，白宫副国安顾问博明上个礼拜与各国国会议员进行视像会议时说，根据情报，新冠病毒是从武汉病毒研究所流出的。白宫国安会以当时博明的讲法回应美国之音的询问，澄清外界的报道。白宫副国安顾问博明说，有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可信的可能性是实验室泄漏或者是意外流出，即使是北京的官员都公开反驳过海鲜市场的讲法。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星期二1月5号表示，他对中国官员尚未最终批准一个专家组进入中国调查新冠病毒源头感到好失望。谭德赛在日内瓦的一场记者会上说，根据世卫组织和中国政府的安排，一个国际科学团队成员在过去24个钟头内开始离开自己的国家前往中国。谭德赛说，今日我们得知中国官员还未有最终敲定这个小组抵达中国的必要许可。他说，我对这个消息感到很失望，有两名成员已经开始他们的行程，还有一些人在最后一刻未能够启程，但一直都在跟中国高级官员进行接触。谭德赛说，他清楚表明这项使命是世卫组织的优先事项，而且他得到保证中国正在加快内部程序，尽早让这些人员部署到位。美国财政部星期二1月5号对伊朗钢铁行业施加新一轮的制裁，在特朗普政府任内的最后几个礼拜继续加强针对德克兰施压。制裁名单包括一间中国供货商、12间伊朗重要的钢铁和金属制品企业和一名伊朗公民，以及其他三个外国企业。根据第13871号行政令，我们采取了今天的行动。该行政令对包括钢铁行业在内的多个伊朗经济行业施加制裁，这些公司为伊朗政权带来可观收入。财政部在公告中是这样说的，被制裁的中国公司是位于河南的开封平煤新型碳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该公司生产的石墨电极是制造钢铁的重要原料之一。伊朗宣布已经开始将浓缩铀浓度提高到去两成。美国2018年退出了伊朗核协议之后，美伊关系持续紧张，伊朗提高浓缩铀的浓度被认为是将会导致伊朗和美国现政府的紧张关系升温。中国星期二1月5号敦促各方保持冷静和克制。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星期二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当前伊朗核问题处于关键的节点，形势复杂敏感，中国敦促所有各方保持冷静克制。他还说，目前最重要的是各方应该推动美国尽快无条件重返全面协议，并解除所有相关的制裁。路透社等媒体报道，美国国务院一位发言人表示，伊朗在福尔多核设施将铀浓缩提炼到去两成，这样明显是企图加强核讹诈的行动，这一种企图当前依然将会遭到失败。伊朗星期一表示，该国已经在一处地下核设施恢复将铀浓缩提炼到去20%的行动。在三个星期的间歇之后，一支阿富汗代表团星期二1月5号抵达卡塔尔首都，恢复与塔利班的和平会谈，在此期间要求减少暴力的呼声不断高涨。去年2月份在美国和塔利班反叛组织之间谈判达成协议的美国外交官扎纳米哈里纳扎德发表推文说，当前的暴力程度包括有针对性的杀戮令人无法接受。阿富汗代表团团长穆罕默德·马苏姆·卡扎伊话，实现停火将会是他的代表团的首要任务，塔利班继续抵制这个要求。塔利班发言人穆罕默德·纳伊姆话，讨论总停火将会是议事日程之一，但不一定是首要的议程。他还补充说，按照美国和塔利班的协议，没什么任务优先次序， 在什麼時候決定停火的問題上亦都沒有具體的時間。在美國塔利班達成協議之後，阿富汗的暴力激增，停火成為中心議題。
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你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分析两个证券交易所就三间中国的上市公司的除牌决定大转弯，市场人士认为华尔街是中国的最大盟友。我们亦会报道分析从张展案去看中国的口袋罪，寻衅滋事这个罪，有多人认为这个罪就是那些不听话的人通通都装入去。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香港警方在香港时间的星期三早上大规模搜捕53名民主派人士，他们涉及去年35家初选，并且被指称是颠覆中国国家政权。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在去年7月中，由前香港大学的法律系副教授戴耀廷倡议的民主派35家初选，以协调原定去年9月初举行的立法会选举的民主派参选人，希望可以取得半数的35个议席以上的立法会议席。香港警方国安处在星期三的清晨突然间动员超过1000名警察的警力，大规模搜捕至少53名和35家初选有关的民主派人士，包括戴耀廷、前香港民主党主席胡志伟等等，指他们涉嫌颠覆中国国家政权，是港版国安法实施超过半年来最大规模的一次拘捕行动。民主派批评今次拘捕行动反映香港当局全面和香港民意对抗，企图制造寒蝉效应。有学者就分析认为，以后香港的议会制度只是容得下忠诚反对派。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一记者汤慧云在香港的报道。
由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港区国安法，去年6月30号深夜透过基本法附件三直接引入香港实施，至今超过半年。香港警方国安处星期三，即是1月6号突然动员超过1000名警力，清晨大约6点开始在全香港各区进行大搜捕，拘捕最少53名和去年民主派35家初选有关的人士，包括和平占中发起人、香港大学法律系前副教授戴耀廷、前民主党主席胡志伟、抗争派区议员岑奥辉等人，指控他们涉嫌颠覆中国国家政权，是国安法实施超过半年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拘捕行动。香港警方国家安全处高级警司李桂华星期一下午会见传媒表示，被捕53人包括45男8女，年龄介乎23至64岁，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其中6个人的角色是组织和策划，另外47人涉嫌参与。李桂华表示，举行初选并不犯法，但是35家初选的倡议者提出揽炒十部曲，包括配合一些策略投票，令选举团伙得到立法会35席或者以上，当选之后会透过两次否决财政预算案迫使特首辞职，令到特区政府停摆。他强调，企图令特区政府停摆就是干犯港区国安法第22条颠覆国家政权罪，严重干扰破坏阻挠政权机关的执法职能，即令其不能运作。民主党、公民党、社民联、新同盟等多个民主派政党星期三下午召开联合记者会，回应警方106大搜捕，他们高呼口号，要求释放所有被捕者。
初选无罪，初选无罪，
滥捕可耻，
滥捕可耻，
无惧打压，
无惧打压，
抗争到底，
民主党主席罗建熙在记者会表示，民主党共有七名党员被拘捕，包括去年参与民主派初选的六名前立法会议员和民主动力召集人，有参与协调初选的区议员赵家贤。罗建熙批评今次是滥捕行动，反映港府全面和香港民意对抗，甚至是报复得到民意支持的人士。
就住今次一个的滥捕，我们看到的情况是什么呢？就是政府在面对香港的民意的时间，它是选择全面和香港的民意对抗。当香港市民不论是透过区议会选举，不论是透过初选，不论是透过不同的方式去表达了自己的意见之后，政府选择是不聆听，反而呢是去报复，反而呢是不停地是用不同的方法，在不同的渠道，用不同的法例去报复一些在香港得到市民支持的一些参政人。这个就是现今香港政府面对香港市民的一个非常之张张明甚的一个做法。
罗建熙强调，任何阵营的政党都有举行初选的权利，不应该被扭曲为危害国家安全。他担心这种滥捕滥告仍然会继续发生，国安法可能会成为万能 key 的法例，当局可以任意使用，制造白色恐怖。
如果连初选都可以屈下去，可以夹硬嚟生安白做，话是会危害国家安全的话呢，那这个国家安全真的都非常之脆弱。但我相信呢，这些这样的藉口呢将来继续是无人不知。以前大家会觉得呢，我们有些不同的所谓万能 key 的一些法律，今天国安法呢亦都係慢慢咧，係變成一啲萬能 key 嘅法律。喺街度佢又用個安法去警告你，遞張白紙又話你違反國安法，你嗌句口號又話違反國安法，做初選做選舉又話你違反國安法。國安法成為萬能 key 之後，大家見到嘅就會係白色恐怖，而呢一個亦都係正正係香港政府咧係想造成一個效果。
同其中一名被捕抗争派区议员伍建伟同属地区组织天水连线的元朗区议员林俊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由于国安法被捕的案例过去半年不算太多，他估计伍建伟可能会被通宵扣查，就算获准保释可能都要在警署扣留到星期四，即是1月7号朝头早。对于今次国安法实施之后最大规模的首部行动，林俊批评当局企图制造寒蝉效应，他认为民主派亦都只是能够见步行步。
现在所有的案件只要跟政治有相关，特别是国安法的案件，其实全部都是希望在香港制造一些寒蝉效应。其实为什么我看到刚刚警方去说就只是说是一些涉及一些可能有組織性的人士，就不關大家投票。咁變相其實無形之中都係俾個壓力喺成個香港大眾市民身上，即係喺無論我諗其實所有民主派都表示好震驚嘅，即係大家冇諗過其實我哋搞一個初選，純粹一個大家係喺個民主派裏面嘅光譜之間嘅協調，都會落得如此下場。咁其實呢個就係大家都會有目共睹嘅事實啦。咁所以可以做嘅嘢其實都我哋都係見步行步嘅嘢。
記者問及會唔會擔心當局下一步就會對付2019年當選嘅抗爭派年青區議員，包括早前有香港傳媒報導，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可能會再出手取消即係 DQ 大批反對派區議員，港府亦都可能要求區議員宣誓，從而 DQ 一啲本土派年青區議員。林俊回应表示，由2019年11月24号当选那一日，已经有心理准备可能会受到当局打压，或者不能够完成四年的任期。林俊又预期当局会用尽一切手段打压反对的声音，估计未来民主派的前景会更加艰难。
当选那一刻，11月24号当选那一刻，其实我都知道 我哋未必可以完成到整個任期，因為畢竟我哋都知道其實港共政權都會用盡一切方法去打壓我哋所有民主派人士嘅。咁只不過我哋見到呢啲咁荒謬嘅畫面，即、就、係、是、一日一日咁樣 keep 住發生。咁所以其實我哋都已經有好大嘅心理準備，預計其實可能喺呢三個月內就會發生啱啱頭先講嘅可能個宣誓嘅就住區議員要進行一個宣誓啦。咁我估計其實會有大量嘅民主派嘅議員去會被 DQ， 亦都我諗其實本土派嘅或者叫做抗爭派為首嘅議員可能會首當其衝受到最大影響。
時事評論員、香港大學政治與公共行政學系榮譽講師袁黎昌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當局在這個時間動用國安法進行大搜捕，應該都有預計國際上會有大反應。他相信北京可能要在美國總統當選人拜登正式被確認之前，盡快發揮國安法的震懾作用。
他都有預計國際社會的反應的，但是我想一來有些人說因為美國的即是拜登未上任有跟住還有少少爭議，可能癱瘓了，但我反而覺得北京都很想在拜登上台之前就將這些大的動作 去做完它，而且始終他立個法出來，即是 當初有兩個假設，即是有兩個想像，一個就是他立了就是即是隱而不發的不用的，但是如果他現在都決定了是盡快用，盡快去有個威脅作用，還有是有些案例的話，那他會盡量在拜登上台之前 就想 做完它。
袁黎昌表示，國安法實施之後，就算沒有今次的大搜捕行動，其實已經擊潰了香港的反對派，令他們再沒有左右政治的能力，以後香港的議會制度只是容得下忠誠反對派。
即是你見他一直除了民主黨，即是民主黨會留下手之外，其他其實都很不遺餘力。當然今次的事件你全部都要係，即係全部都要一視同仁咁去打擊佢哋，咁呢個大家都明白啦。咁但係就要睇下即係其實就算冇呢個事件都擺得好明，如果你想繼續喺立法會又好，區議會又好，要生存，你個空間就係只可以係忠誠反對派啦。這個其實都即係之前都擺得好明嘅。
警方国安处高级警司李桂华会见记者的时候表示，不会向60万参与初选投票的市民展开刑事调查。警方亦都曾经搜查受委托进行初选投票和点票工作的香港民意研究所办公室，但是消息指行政总裁钟庭耀暂时只是协助调查，暂时未有被拘捕。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在全球遭受新冠病毒疫情祸害的2020年迈入年尾的时候，因为只是赤身前往武汉对外披露疫区见闻而被拘捕的公民记者张展，在上海就被判重刑4年，罪名就是当局多年来惯用的寻衅滋事。张展因言论被寻衅滋事引发了国际社会强烈的关注，亦令到外界再次审视这个寻衅滋事罪长期被外界痛斥，并且将数以百计的社会人士装入去的口袋罪。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华盛顿的报道。
2020年12月28号，上海浦东新区法院开庭审理因言获罪的张展寻衅滋事案。法庭在草草聽取了公訴人對張展透過微博、微信和 YouTube 發表所謂有問題的言論的指控之後，在既沒有列舉文章或文字，亦都沒有播放視頻的情況之下，當庭判處以尋物抗議的張展有期徒刑4年，刑期至2024年5月14日。張展案庭審吸引了海外傳媒到場報導，而多位前赴上海聲援張展的維權人士被警方強行帶走。此判決激起外界的憤慨，有維權人士呼籲張展案的所有辦案人員，包括國保、檢察院、合議庭和幕後決策者，未來 應該全部以侵犯人權被追究責任。曾經在上海做律師的張展今年2月1日抵達因新冠病毒疫情蔓延而已經封城的武漢，不具風險獲取第一手的情況。5月14日他被武漢警方帶走，次日被上海警方以涉嫌尋釁滋事罪刑拘，6月19日被批捕，9月18日他的案件被移送法院。張展6月起一直絕食抗議，被強行灌食，健康狀況令人擔憂，因為代理709律師大拘捕案而遭受到打壓和生命威脅的人權律師陳建剛2019年同家人逃離了中國。陳建剛星期二對美國之音表示，在中共的體制之下，法律就是政治工具，尤其是在當局宣布抗疫是偉大勝利之後，絕對不允許任何人挑戰當局的謊言。他說在這種情況之下，不允許中國人去探究真相，去傳播真相，這樣張展就是因為觸犯了中共這個禁忌，他不願意相信中共的謊言去探求真相，僅僅是講了幾句說話而已，中共就殘酷鎮壓，本質上還是要掩蓋控制言論，禁止真相傳播。張展被尋釁滋事案是近年這類因言獲罪案件中最具有影響的個案之一。據維權網報導，近期其他比較典型的被尋滋案由北京作家和編劇、網絡寫手肥豬滿圈老李李貴寶，他因為發文章被海淀法院判刑一年，2020年12月24日被收押。李貴寶在被收押前撰寫的《一切都結束，終於不用再擔驚受怕了》的網文中透露，他今年4月9日寫了一篇7000字的文章，多為調訪，講下疫情，結果4月11日晚間就被帶走了，多次被不錄。4月12日夜晚送往看守所，因體溫過高，看守所不收，4月13日凌晨就取保候審。李貴寶案12月3日開庭，庭審30-40分鐘就結束等候宣判。12月21日接到法院的通知，24日到中關村醫院體檢後收押。他在文中最後說，估計大家都關心有什麼罪名呢？尋釁滋事罪。近期另一宗的典型尋滋案例，就是天津軟件工程師周昭興因在推特上發文點贊，竟被判刑9個月。周昭興因為點贊和發推120余條，2020年3月13日被刑拘，8月17日被批捕。周昭興曾經被誣陷為精神病人，但法院又稱他完全有責任能力將他判刑9個月，刑期去到12月11日，周昭興已經刑滿獲釋。另外，河南許昌電氣職業技術學院高級講師文長安亦都被指因為2018年11月至2019年8月在推特大量轉載並評論發布污蔑辱罵國家領導人、中國共產黨及攻擊中國政治體制等推文1500余條，在2020年8月4日被逮捕，10月14日被判刑一年，罪名是尋釁滋事。此外，45歲的湖北京援人權活動人士劉艷麗在去年4月24日被以尋釁滋事判刑4年，判決書稱劉艷麗的網上言論攻擊侮辱黨和國家領導人，有損政府形象。劉艷麗的親屬和辯護律師都表示，案件涉及的都是網上發表或轉發的言論，純屬應受憲法保護的言論自由範疇，不會構成犯罪。但劉艷麗在2016年9月27日被刑拘，同年11月2日被逮捕，羈押8個月之後2017年5月27日取保候審，2018年5月被監視居住，同年11月22日被指在取保期間涉嫌違規與外界聯繫，傳喚之後被正式逮捕，2019年1月31日案件開庭，15個月之後才判決。山東招遠市訪問王江峰 因為在微信和 QQ 上面轉發敏感的言論，2017年4月7日以尋釁滋事罪判刑兩年。有分析表示，王光峰案應該是2016年9月新法規定刑事案件中網絡平台發布信息可成為呈堂證供之後，當局以尋釁滋事這個口袋罪打壓發表網上言論公民的第一案。而一些人即使在身在國外，因為發布被當局認為有損黨和國家領導人的言論，亦都會被威脅、騷擾、判刑，甚至累及國內的家人。一名20歲名叫做羅代清的留學生，2018到2019年在美國明尼蘇達大學就讀期間發出推文諷刺中國領導人，產生了負面的社會影響。去年7月放假返回武漢之後被捕，11月被尋釁滋事判刑了6個月。近年來因言獲罪被尋滋的受害者有普通的網民、意見人士、大學教師、專家、學者、反抗者等等。大批人因批評政府或某位領導人的言論，或發表維權時政甚至是涉及歷史的信息都被追究。中國文字獄事件盤點2019年10月12日開推，到了一週年之際，就已經收集到約400份因言獲罪的尋釁滋事案件判決書，絕大多數都是通過中國裁判文書網獲取的。此外，該推號收集了2013年7月到2020年12月14日的1818宗因網上言論而遭受各種尋釁滋事處罰的案件，其中絕大多數發生在2018年以來的近3年。中國外交部今年7月2日在蔓延的關於涉華人權問題的各種謬論及事實真相一文中，回應國際社會對中國人權狀況的批評，稱在中國任何人不可能因為僅僅發表言論就受到處罰或者刑罰。不過中國公民運動網表示，中國人權狀況的真實現狀就是公民僅僅因為批評政府或某位國家領導人輕者被訓戒、行拘或者是刑拘，重則被定罪判刑入獄，大批民眾仲因維權和上訪等行為都被尋釁滋事。另據報導，很多地方當局2019年集中打擊抹黑國家形象的精日言論，很多人被裝進尋釁滋事這個口袋。到了2020年9月，內蒙古因為推動雙語教育取消蒙語教學而觸發蒙族民眾的不滿，很多人都以各種和平方式抵制和抗議，結果當局以尋釁滋事罪拘捕、傳喚和處罰數以百計的人士。中國法學家、中國政法大學刑法學教授、刑法學研究所所長羅翔在主講《口大法考》講到刑法中的尋釁滋事罪時表示，尋釁滋事屬於萬金油罪名，中國刑法其實可以只是保留一個罪名，就是尋釁滋事，一切都是尋釁，只要經過合理的刑法解釋。他表示尋釁滋事有些類似於中國古代的不應而為罪，就是不能做，你幹就是尋釁滋事，所以就很搞笑了。亦都是執業律師的羅翔在主講刑法時仲講到，定罪量刑的法應該盡可能清晰明確，不是太過可能過於模糊，否則司法機關都不知道應該怎樣用，然後他們就會亂用，就會想怎樣用就怎樣用，他就會選擇性針化。羅翔舉例稱，79年刑法中的口袋罪、流民罪到了97年刑法分解成若干個罪名，但都保留了模糊性的特點，其中最為學界詬病的就是外界非常熟悉的口袋罪尋釁滋事。羅翔表示，一般法考都不會考尋釁滋事罪的，因為它是刑法的一個恥辱。他強調，定罪量刑的法不能夠太過模糊，因為模糊一定會成為選擇性執法的一個依據，他想定你就會定你，不想定就不想定。曾經代理過很多敏感案件的陳建剛都表示，當局制定這類口袋罪罪名，就是將法律作為維護統治的政治工具。 他說中共會將他們認為需要處罰鎮壓的行為，個人都會放到這種口袋罪當中。我們即使是按照中共制定的法律的話，亦都不構成犯罪。如果允許律師辯護，能夠有一個公平的法庭，所有這些行為都不會構成犯罪。還是說這種案件是政治案件，適用的規則是鬥爭，是鎮壓，而不是法律，包括網絡上的言論等等，直接就按這種口袋罪的罪名來處分。這些罪名都是中共統治的工具，它是作為刀斧來到鎮壓的。國際人權組織國際特赦中國問題研究員魏偉平星期三對美國之音表示，張展因為言論被尋釁判刑，不單止違反了國際人權法，亦都違背中國法律保障的公民權利。他說判刑判他4年，按照國際法是一個違法的行為，這個罪名亦都是一個口袋罪，任何一個行為在網上的行為都可以適用這個罪名，可以進入這個口袋，這個是一個很大的隨意性，他們法庭或者是檢察院就可以按照你的行為，他覺得是有害就可以對你判刑，但是什麼是有害呢？沒有一個客觀的標準，基本上就是黨講了就算了。尋釁滋事罪的起源是流民罪，該罪本身就是一個經典的口袋罪。流民罪是1979年頒布的中國刑法第160條規定的一種罪行，包括公然蔑視國家法紀和社會公德、罪眾毆鬥、尋釁滋事、侮辱婦女或者破壞公共秩序以及其他情節惡劣的行為。1983年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於嚴懲嚴重危害社會治安的犯罪分子的決定規定了6種提高量刑幅度的犯罪，流民罪列於首位，在當年的嚴打中，一些僅僅因為組織家庭舞會或者是黑燈舞會的人，包括女性，都會被以流民罪來處決。有分析認為流民罪因此比較籠統，實際執法中難以界定，將刑法沒有明文規定的妨害社會管理秩序行為定為流民罪的隨意性很大，而刑罰幅度過寬也都容易造成量刑的弊病，成為夫其實口袋罪。因此1997年修訂的刑法將流民罪取消，分解為強制、猥褻、猥褻兒童、罪眾淫亂、罪眾毆鬥、尋釁滋事、擾亂公共秩序等罪名。而尋釁滋事罪後來也都成為臭名昭著的口袋罪，因為定義寬泛、措辭模糊，這個罪名被廣泛用來對付人權活動人士、維權人士、上訪者等等。中國刑法第293條規定，有下列尋釁滋事行為之一，破壞社會秩序的，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刑或者是管制：第一，隨意毆打他人，情節惡劣的；第二，追逐攔截、辱罵他人，情節惡劣的；第三，強拿硬要或者是任意損毀、佔用公司財物，情節嚴重的；第四，在公共場所起哄鬧事，造成公共場所秩序嚴重混亂的；第五，是其他情形。最高法和最高檢在2013年擴大了尋釁滋事的法律定義，將網絡行為納入其中，稱任何利用信息網絡辱罵、恐嚇他人和散播虛假信息行為，初犯可判處5年以下的有期徒刑。該解釋仲將任何被轉發500次或者是瀏覽5000次以上的誹謗信息界定為非法，儘管這些行為並不受到信息發布者的控制。2015年7月發布的網絡安全法草案，2017年6月1日起實施，又重申了這個界定。此外，有網民蒐集近年來以尋釁滋事罪處罰的一些不常見行為案例，包括罵街、辱警、網上發文不慎、幸災樂禍、損害民族感情、污損領導人畫像、網上泄憤言論過激、85歲老偶頻繁上訪、20歲小伙街頭建築牆壁塗鴉等等。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海燕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歡迎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 在短短五日之内，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针对三间中国电信公司的除牌计划作出了前后矛盾的决策。纽约证券交易所在美国时间的星期一晚正式宣布，基于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的指引，不再推动对中国电信、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的除牌程序。对于这个决策大转弯，纽约证券交易所并未进一步解释原因。大部分观察人士就猜测，应该同华尔街的助攻或者是中国的施压呢摆不脱任何的关系。他们说，特朗普政府临下台之前对中国发动的最新一波金融战很难有赢面，现在还陷入了国家安全和个人私利之间的自我交战当中。据美国之音记者黄丽玲在台北的报道，不过亦有人认为美国围堵具有军工背景的中国企业有利于它的整体国家利益，所以这个决策或者是面临修正，未来必须要采取迂回的路线。但是长期来讲，即使是拜登总统上台，亦应该不会偏离这个金融围堵中国的大方向。据香港智易东方证券有限公司的行政总裁论常念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美国对中国发动高端晶片的科技战的确已经打到中国要开，但是美国要阻断美国资金继续投资中国企业，或者不让中国企业继续在美国的股市上市集资这一类的金融战，美国的赢面不大，因为华尔街人士会先跳脚。针对纽约证券交易所除牌决策的反复，论常念认为这个就证明华尔街金融界是中国最大的朋友，美国的华尔街赚了很多中国的钱，如果没有中国的生意，美国四分之一的收入可能已经没了。所以金融界是第一个反对特朗普的政策的，因为特朗普现在所有的幕僚、所有的官员全部都是反华，所以这个政策非常偏倚不平衡。论常念认为，纽约证券交易所去年12月31号对三大中国电信商的除牌决定，是特朗普总统临落台之前对中国的最新一波反击，但这个决策本身是不够理性，首当其冲受到华尔街人士的反弹。论常念又期待新总统拜登上台之后，应该不会好像特朗普一样再将中国当作唯一的敌人，届时美中两国如果重新返回互为战略伙伴的关系，这一类对中国企业的金融围堵政策应该不会持久。而且论常念又认为，中国企业如果真的要被迫从美国退市的话，回到中国上市亦是好事，为什么中国的钱要给美国人赚呢？位于台北的资深创投人南投亚洲总裁王齐源亦同意，特朗普总统基于地缘政治围堵华为等中国科技公司非常成功，但如果对中国发动金融战，恐怕呢就不是这么大赢面，而且退出美国股市返回中国上市，对中国企业来讲恐怕并未有好像美国预算的损失这么大。他说，做假账的瑞幸咖啡是对美国投资者有伤害的中国企业，但是三大中国电信公司并非是这样，他们目前的营运基本面是非常良好，亦有稳定的现金流，但如果从美国退市甚至返回香港上市之后仍然不准美国的资金投入的话，最后伤害到的是美国的投资者。而且就现况来讲，近300间中国企业因为在美国股市受到美国投资者的排挤和诸多的监管法令的限制，王齐贤说已经有越来越没有留低在美国的诱因，相反中国股市对中国企业的吸引力就越来越大，尤其已经有成功筹集到更多资金或者拉抬本益比的潜力，例如去年京东和京东健康在港股分别成功筹到39亿美元和34亿美元的资金，或者是中芯国际在上海 A 股筹到532亿人民币，也就是相当于82亿4千万美元的资金，这个都是破纪录的上市案。王齐源又向美国之音说， 中國的資金是很多，所以香港的這個資本市場是當然從某個角度來講會中國化，意思就是它有更多的中國資金在裡面。但是從股票本身來講，就是說同樣是錢，你不要理它是美國人的錢或是中國人的錢，反正一個好的公司就會有錢。如果這個一個好的股票的話，如果你不准美國的資金投資，那這個是對美國的投資者的損失，並不代表沒有歐洲資金、新加坡的資金、中國大陸的資金可以補上這個缺口。而另外，由於美國的外國公司問責法已經去年12月生效，未來無法遵守美國審計標準的中國企業也恐怕無法繼續在美國上市。在這個前提之下，黃齊源認為未來兩至三年內中企加速撤出美國股市返回中國上市亦恐將會難以避免。但這個趨勢他再次強調對美國來說將會有一把雙刃刀，他認為這樣恐怕是損人亦不利己，尤其他又認為很多依賴中國市場的美國企業都不願意失去中國6億中產階級人口的生意，或者中國這個全球最大的5G市場。對此，位於上海的中歐國際工商學院金融與會計學教授瑞蒙就批評說，美國十幾年來對中國企業的審計標準只是隻眼開隻眼閉，希望可以獲得華爾街的好處，但他說現在美國蓄意拿這件事說，如果間接促成中國企業返回中國上市，其實是不利於美國，但是對於中國股市就是利多，對中國企業亦是好事。尤其是外資在中國股市的參與率已經從 2% 成長到 9%， 不怕籌不到資金。瑞盟又說，面對美國這個充滿敵意的制裁，中國也有太多可以的作出的反擊之處。他又向美國之音說，中國有太多影響力，又說中國設廠在美國企業，例如你跟美國軍方有關係的，那我可以制裁你。究竟哪間公司沒有軍方的客戶呢？就是軍方用你的服務。你說大公司細百五壓強的企業，如果仔細來看，哪間公司沒有跟軍方有聯繫呢？在紐約證券交易所宣布取消除牌計劃之前，中國的外交部、商務部和證監會都在上個週末相繼發言，嚴詞批評美國的措施。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星期二下午在記者會上說，美國部分政治勢力持續無端打壓在美國上市外國公司，反映出它的規則制度的隨意性、任意性和不確定性。中國的證監會發言人星期日就說，美國方面出於政治目的實施行政令無端打壓在美國上市的外國公司，又說此舉嚴重破壞正常的市場規則和秩序。雖然證監會亦表示，三間中國電信商在美國的全托憑證，亦即 ADR 的總體規模不超過200億元人民幣，亦即是接近31億美元，佔公司的總股本只是 2.2% 以下，即使是被美國除牌，對公司發展和市場運作的直接影響也相當有限。而中國商務部正更加語出威脅，說將會採取必要措施，堅決維護中國企業合法原益。而位於台北的國防安全研究院助理研究員黃修文認為，紐約證券交易所的決策轉彎或者與中國的施壓和報復威脅有關，不過他認為美國對中國的金融封鎖政策現在只是遇到了短暫的挫敗，即將上台的拜登政府在修改過特朗普政府的激進路線之後，應該會採取迂迴路線，始終會令到中國企業慢慢地退出美國股市。他說美國基於資金安全和國家安全的考慮，要有軍方背景或者國家資本當中中國的企業從美國股市退市的大方向應該不會改變，但新的拜登政府可能會換成比較緩和的做法，去減少對投資者和企業的衝擊。他對美國之音說，美國是掌握的資金，他不會令到美國資金去養大中國成為他的對手，所以這方面一定會管控。黃秀文又說，政府和企業界所追求的目標和利益不同，所以產生行動上的差異是常見的現象。他並且說，維嘉人士最後的計算仍然是金錢和利益等個人的私利，所以不會見得全部擁抱美國政府所需求的國家安全大方向。但黃秀文又說，美國社會對中國整體的戰略思維已經成形，亦有共識，雖然不少政商界人士仍然持有和中國交往慢慢改變中國的夾派思維，但他認為抗中的大方向不會輕易改變。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黃麗玲在台北的報導。你現在收聽的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 啱過去嘅2020年，香港人經歷咗新冠肺炎疫情，加上港區國安法實施，言論、社交活動等等自由受到前所未有嘅限制。有民意調查最近顯示，過去一年香港人嘅快樂淨值咧係-45%，創下咗近30年嚟調查嘅新低紀錄。另外一項針對香港嘅高中學生嘅調查就顯示，接近90%嘅年輕人唔信任政府。有學者分析，呢個係一個警號，反映過去一年香港社會累積咗好多嘅火藥，但政府仍然未拆彈。有高中生就話，國安法實施令到佢哋對中共同香港當局更加不信任。新嘅一年仍然希望實現2019年反送中運動時嘅五大訴求。下邊美國之音中文部第約記者湯偉雲喺香港嘅報導。
前身是香港大学民意研究中心的香港民意研究所，上个星期二，即是12月29日召开记者会，公布2020年年中回顾和民情指数民意调查结果。这次调查是在12月18至22日期间，随机抽样电话访问了1014名香港居民。結果顯示，受訪者對2020年香港的政治、民生和經濟狀況的滿意淨值都是負數，分別是-50%、-51% 和-59%。受訪者對過去一年香港發展狀況的意見，有多達72%的市民表示不滿意，淨值是-62%。比2019年的-75%的極低位有所回升。展望今年2021年的發展，接近34%的受訪者表示今年的發展會有改善，大約39%表示會惡化，淨值是-6%，較2020年的-36%有明顯回升。这次2020年年中民意调查亦都显示，接近60%的受访者表示过去一年生活不快乐，快乐净值即是快乐减不快乐，是-45%，创1992年调查开展以来的新低纪录。另有31%的受访者认为2021年个人发展会更好，25%的受访者认为会更差。樂觀淨值是-6%，比2020年的-7%有所回升。調查都顯示特首林鄭月娥的民望再次下跌，以100分為滿分只有29.7分，有44%的受訪者給予林鄭月娥0分。市民對香港政府的信任淨值亦都下跌8%至到-27%。負責調查的香港民意研究所副行政總裁鍾建華在記者會上表示，這次2020年中回顧民意調查反映，無論過去一年北京以至港府做了什麼工作，對於香港政府重建市民的信任都是不成功，尤其在面對新冠肺炎疫情這種集體恐慌的時候，都是政府重建市民信任、贏取市民支持的一個最佳時機，但是港府反而令人覺得是和民意對著幹。
但是由今年年初疫情開始到現在，就特區政府可以說是失去了很多次的機會，無論在封關，無論在所謂限制這個聚集、限聚令，對一些禁食的安排這方面，就每一次都是比市民的期望 是緩慢的，或者說甚至是有時好像跟民意對著幹一樣。我們個個禮拜都有發布會，民意數據呢個個禮拜我們都提供出來，我們希望政府參考的、但每次政府都好像跟民意對著幹一樣、市民說希望政府封關，咁樣咁亦都覺得係封關係一個即係好迫切嘅需求啊！連我哋隔離埠澳門都可以對來自國內嘅遊客全面封關啦啊！咁但係咧，特首就硬係唔肯做啦啊！咁啊，結果咧就一拖再拖啊！
鍾建華表示，由佢開始留意香港社會狀況40年以嚟，未曾見過香港人有咁大嘅信心危機。甚至1980年代香港面對主權移交中國的前途問題，以至後過渡期等等，當時香港人的反應都未有到今日咁恐慌。 钟建华认为，去年六月底港区国安法生效之后，港府加强驱控，反对阵营人士他身边的朋友不安情绪前所未见，亦都有朋友多次提醒他应该尽快续期 BNO 护照。他自己虽然从来未有考虑移民，但是亦都决定续期 BNO 以备不时之需。钟建华回应美国之音提问表示，港区国安法的实施完全不能够挽回香港政府的民望，反而增加了市民对港府的反感和敌意，反映高压管治不得民心。钟建华表示，怎样能够破局走出香港现时的泥沼，必须是由掌握权力的一方，即是政府做一些很特别的事情。他又呼吁北京和港府反思过去一年做了这么多事情，究竟赚到什么，赢到什么。记者问及港区国安法的实施对香港人的价值观和民意转向有什么影响，香港民意研究所行政总裁钟庭耀回应美国之音提问表示，香港人的价值观不容易突然转变，他形容新一年香港社会仍然是处于一种价值观的争持，即是自由主义对极权主义的争持。他认为享受过自由思想的香港人不容易走回回头路，亦都不容易被洗脑。
我自己判断就是说，当你是享受过自由思想，你明白到多元社会的优势的时候，你是不容易走回头路的。调翻转头，如果我们能够巩固住我们的价值观念，做好自己一部分，在极权社会里面生活的人呢，当他有知识，当他有国际视野呢，他会变得快过我们向另外一边走的。这是我的价值观念。所以行为我不是那么重视，在思想上面和在一个文化上面的执着呢，我认为一个强项不是那么容易冲淡。但我们不需要走出来抗争，或者又不需要做一些所谓违法达义的事情，但是你去改变我，我同你在思想上面比试一下，我的看法是这样。
香港中文大学赛马会公共卫生及基层医疗学院早前获得港府政策创新与统筹办事处拨款，在疫情期间成功访问了250名高中学生，了解他们对香港政府和社会的信任程度。负责调查的香港中文大学赛马会公共卫生及基层医疗学院助理教授黎可欣星期日，即是1月3号出席商台节目表示，调查发现有 87% 的受访高中生对香港政府没有信心，亦都有近70%的受访者表示不信任街上的路人，较2019年同类调查只有40%受访者不信任社会大幅增加。黎可欣认为调查结果是一个警号，他呼吁政府、社工、校长等都不应该视年轻人为问题，而是应该视之为伙伴和资产。就读一间传统左派中学的高中生 Wenna 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他对香港政府是非常不信任，包括过去一年处理疫情、拒绝对中国全面封关，以至近日卫生署疫情记者会突然改为网上进行，又因为外界反弹突然继续进行实体记者会。他形容这种弹出弹入令他觉得港府很不值得信任。 Wenna 又表示，港区国安法的实施令到年轻人对中共和港府更加不信任，更加抗拒将来要推行的国安教育。
其实本身我都不明白为什么会有国安教育搞到好像北韩一样，即本身一开始这个社会运动出来，其实我本身都没有想过话会严禁，会去到现在这个地步。我就是会觉得这个政府是完全不会聆听年轻人的想法，他们就会觉得你们年轻人就是错的，他们就永远觉得自己是对的。咁样嘅一种思想，咁样嘅一种谂法，咁呢个政府永远都唔会好咯。
Wenna 表示，過去一年無論是疫情以至國際社會的氣氛都令他感到不快樂甚至是絕望。他又認為港區國安法的實施不單只是帶來價值觀的衝突甚至是思想的控制，令他對中共更加反感。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來的報導。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你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委内瑞拉国内外的委内瑞拉人民最近通过人民的选票公投有机会表达他们的意见。从12月7号到12月12号，数百万委内瑞拉民众通过网络或者亲自前往委内瑞拉、拉丁美洲地区以及其他的国家、美国和欧洲的投票站参加了投票。委内瑞拉反对派得到合法的国民议会授权，并且根据委内瑞拉宪法组织了这次的公投。人民的选票为委内瑞拉民众提供了一个平台，包括那些受到迫害、酷刑或者死亡威胁而被逼逃到海外的委内瑞拉民众，他们要求举行自由与公平的总统以及是议会选举。国务卿蓬佩奥就人民的选票公投取得的成功向委内瑞拉人民表示祝贺。他说，委内瑞拉人民明确地拒绝马杜罗非法政权在12月6号国民议会选举当中的选举欺诈行为。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表示，人民的选票公投结果明确授权临时政府必须要继续为委内瑞拉恢复民主而战，委内瑞拉人民在这场战斗当中应该得到每一个民主国家提供的支持。蓬佩奥还表示，虽然委内瑞拉的生活充满了挑战，比如是石油短缺、电力中断、网站被封锁或者删除、暴力恐吓、压迫以及是迫害，人民的选票依然是一次大胆的民主项目，而且成就空前。人民的选票的公投的成功显示，数百万委内瑞拉人民有能力为寻求变革而组织团结起来，并且为委内瑞拉恢复自由公正的总统以及议会选举的战斗注入活力。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表示，民主选举产生的国民议会以及委内瑞拉人民的心声是阻挡委内瑞拉出现权威主义的唯一力量。国际社会必须要支持委内瑞拉人民高声要求终结马杜罗的残暴独裁统治，并且恢复民主，甚至是支持委内瑞拉民主的最佳途径。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好了，听过以上的节目之后，咁就结束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咁听晚继续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欢迎你到时收听。我是任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